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恒愿品。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各位请翻到讲义第三十面，第三十面。那我们接着讲，上次鬼二恒盛众生这一科，也就是第一行的这一段。那这是属于十大愿王当中这个第九个恒盛众生，那么这个愿王的这个崇颂的部分。好，那关于这段文，我们先来看这个文。好，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众会围绕诸如来，悉在菩提树王下。十方所有诸众生，愿离忧患常安乐，获得甚深正法力，灭除烦恼尽无余。好，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将它分为两大段。第一大段的话是讲到这个能够利益众生的佛，十方的诸佛。那第二段的话呢，再讲到说为了这个众生，那么来祈愿，然后乃至能来恒盛众生好的这个的方法。那先讲到第一段，能够利益众生的佛。那我们上次有提到，为什么这个地方讲恒盛众生，为什么之前一开始先提到佛做什么呢？他道理何在？当然我们知道，这个所有在三界当中，十法界当中，能够给众生最广大利益的这个境界呢，那就是佛的境界。那么因此之故呢，首先标明这个佛的境界，就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讲恒盛众生，事实上呢，我们就只是一个佛使，佛陀的使者。那么我们代替这个佛陀呢，来宣扬佛法，那么使众生的心能够跟佛的心能够感应道交。所以呢，首先第一个先提出这个佛的这样的这个境界，来说明这个真正利益众生的这个主，那是十方三世诸佛。好，那我们只是透过种种的善巧，那么作为他们佛跟众生的心之中的一个媒介，引导众生的心来跟佛的心能够感应道交。好，那这是第一个解释的。那第二个解释，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要恒盛众生的时候，那我们第一个呢，我们也要祈求十方诸佛的加持。因为不要说我们呢，你看法身大士，那你看龙树菩萨或者是无着菩萨，这些法身大士他们在造诵的时候呢，前面也都要先造这个归敬仪，就祈求十方三宝的加持。那么因为这众生的祸业苦啊是无量无边的，那么是那么深重，那因此之故呢，要真正的能够利益广大的众生的话，而且有效的利益广大众生的话，那唯有祈求佛陀加持。所以呢，在讲恒盛众生利益众生的这一节之前，那首先先安利这个，先观察，先安利这个十方诸佛，那么这意思也是祈求十方诸佛的加持。好，所以有这两个原因，那因此之故呢，前面先讲到能够利益众生的佛。好，那能够利益众生的佛当中，第一个先讲到他们所依止的这个净土。好，那就是所有十方一切刹广大清净妙庄严，十方的佛净土。好，那这个是十方诸佛所依止的境界。好，一切这个佛刹，那么这些佛刹呢，同样都是广大而清净，那么又非常的微妙的庄严。那关于这一点呢，那各位可能会怀疑，这个十方佛土啊，有这个佛所变现的佛所摄受的净土啊，所摄受的佛土啊，有的是净土，有的是秽土。像阿弥陀佛是净土，极乐世界是净土，那娑婆世界这个地方是秽土，释迦牟尼佛所摄受的是秽土。那为什么说这个全部都称之为广大清净妙庄严呢？那关于这一点的话，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解释。那第一个角度呢，从事相上解释，那第二个从理上来解释。那从事相上来解释的话呢，根据这个陈那菩萨他的注解，他是说这一段的话，事实上是个愿力，广大清净妙庄严，它这是个愿力。那所以说呢，在藏译本的那个普贤恒愿品的话呢，这一段文它的文是愿皆广大及清净。他是说我们这个行菩萨道的菩萨呢，我们不断的上求下化，不断的积资忏进，那么我们目的，我们希望那十方的这个佛土都能够清净。那十方佛土清净，那是因为主要是众生心清净的，就感到佛土清净。所以呢，这个就是一种愿力，希望透过我们的修行能够清净一切众生的心，那么使十方的世界呢 都成就净土，都成就清净广大微妙庄严的这个净土。那这是第一个，从事项上来讲，这是个愿力。那么第二个呢，就我们这个清凉国师的注解了，就这个就理上来说了，他就根据着维摩诘经所说的这个心净则佛土净的这个道理，就是说虽然说我们凡夫的分别心来说有净土跟秽土的差别，但事实上以圣人的角度来看，十方法界都是清净的，是不增不减不垢不净的。那为什么呢？就像维摩诘经举的那个罗几梵王和那个舍利弗的那个的例子了，好像舍利弗还是谁，我说一时想不起来。那个就是说在那个维摩诘经里面举的例子，他是这样子，舍利弗他这个听这个佛陀说啊，这个心净则佛土净，听这个佛讲这个道理之后，他心中啊成佛的威神力，那么起了一念的疑惑，他想说，既然心净则佛土净，那么佛陀心应该清净的话，那他所感召的佛土也应该是清净的，为什么这个娑婆世界坑坑坎坎的这么样子的不清净，秽恶充满的，难道佛的心不清净吗？那想从这句话来讲，这逻辑应该这样推的嘛。结果这个时候呢，这个佛陀知道他的这个心念，就跟他说，事实上并不是的。那么同时呢，罗几梵王就跟那个舍利佛讲说，事实上啊是你的心不清净，所以呢才看到这个土啊不清净。为什么呢？这个时候佛陀现身变呢，他以这个竹子找那个脚趾按这个大地，按下去的时候，结果以这个佛的这个神通力的加持，使这个声闻人的那个分别心呢，哈，那表面上是用那个脚趾按大地的，哈，事实上他表法就是说以佛的这个神力哈三昧力的加持，那么使声闻的这个分别心能够暂时停息下来，那么声闻的分别心停息下来，这个时候。这个舍利弗尊者他就看到啊，整个这个娑婆世界一样是清净啊庄严的这种琉璃啊这种境界。那么这个时候他才相信说，哦，原来是心净的佛土净，那么是因为众生的心不清净，所以看到了这个土啊都是不清净的。所以同样道理，十方世界这个佛陀所摄受的这个净土来说，以佛陀乃至圣人的这个境界来看呢，十方净土，十方的这个佛土啊，上至天界，下至地狱，所有的这个一切的这个境界啊，事实上本质来说都是清净的，它都是我们众生的这个法身的这个离体啊所显现出来的妙用。那么法身离体当然它本质来说它是不垢不净的，那么也可以说它本质是清净的，所以因此之故呢，可以说这个广大清净妙庄严它是含摄一切的净土跟秽土，因为它本质来说都是清净的，所以这个就理上来说，土啊，那个佛土虽然是有表面上有秽净的差别，事实上就本质来说，事实上都是清净的，都是因为都是有众生的清净心，佛的众生那个清净心的本质的那个清净的本质的或佛的清净心所显现出来的，好，所以广大清净妙庄严的佛土，那么这是佛所意识的净土，然后呢，这个众会。围绕这个诸如来系在菩提树王下，在这个佛净土当中有佛陀住持，然后呢有诸大菩萨、诸大阿罗汉乃至一切所有的佛弟子围绕，那么系在这个佛陀的这个菩提树王之下，那么这个是先标举啊能够利益众生的这个佛好的这个境界。接着呢讲到十方所有诸众生，这底下这段第二个颂的话就是为众生而起愿，这个起就是这个启发了起的哈，那么愿是那个愿力的愿，为什么起愿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啊这个第一个理由，这个佛陀是这个能够真正利益众生的境界啊，那么圣人的境界，所以呢我们就为了众生啊来起愿，希望十方众生都能够得到诸佛的加持，都能够离苦得乐。好，所以第一个我们所恒顺的众生，所摄受的众生是什么呢？十方所有诸众生。也就是遍法界所有的一切苦恼众生，都是我们行菩萨道修恒顺众生所摄受的境界。好，这个一个菩萨道的菩萨心中啊不应有所分别。好，这是第一个讲到所摄受的境界是遍法界的。那么希望他们怎么样呢？好，第一个能够这个愿离忧患常安乐。好，这个能够离开忧患，这个忧患就是我们前面讲的能够离开一切病痛的苦恼。 乃至能够离开这个三恶道的苦恼，乃至呢能够离开这个六道轮回的苦恼，所以能够离开一切的这个忧患，然后呢常常得到这个安乐，这是一个。然后呢更进一步的获得甚深正法力，那么他身心这个众生的心身心能够离苦之后，在这个基础之下，第二个他就有能力能够接触佛法的这个甘露法水，所以这个时候更进一步的希望众生也都能够得到这个甚深的这个正法，这个大乘的这个甚深的正法的这个殊胜的利益，这第二个生善。那么有这个生善的功德之后，当然就能够破恶，所以第三个灭除烦恼净无余，能够借这个法的力量的加持力，所以呢众生都能够以法的照破我们的烦恼，都能够断一切的烦恼，都能够得到究竟的解脱。好，那这个就是希望众生能够得到以我们这个菩萨为媒介，然后呢得到佛力的这个加持，能够断恶，能够修善，能够得到解脱。所以那个这个就是说明恒顺众生的这个寄送。那关于恒顺众生的这个修行方法，我们根据以前所说的一样的在这个地方做个总结。那前面讲当然是这个他的意愿，为众生祈愿，那希望众生能够断恶修善。但是呢这个希望众生能够断恶修善，他所依止的是什么呢？那么他所依止的就是个大悲心。好，那么大悲心的话可以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世俗菩提心，一个圣意菩提心，各位记得对吧？第一个世俗菩提心，那么这个就是依的七重因果，观察平等舍，然后知母念恩报恩修慈修悲增上一乐，乃是发菩提心。好，就是因为就前面这个经文所说的，因为有众生因缘，所以发起我们的大悲心，那么因为大悲心成就菩提心，那么因为菩提心成等正觉，那么这是个世俗菩提心这个升起的次第。好，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生意菩提心，生意菩提心的话就是真正所谓的这个大悲的大，好，它的这个心量啊是含这个周遍法界的，它也就是说我们在行这个菩萨道的时候，这个悲心呢虽然说以慈悲心观众生的苦，然后发意愿愿力要希望他们能够离苦得乐，但是你同时观察这个能所不二，能度的我们的这个能度的菩萨的心跟所度的众生啊是不二的。那么为什么呢？我们讲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了，那么这个因此之故呢，我们众生所具足的佛性跟一切众生所具足的佛性是无二无别的，无二别的都一样含摄十法界，那么一样含摄十法界啊，因此之故呢互含互摄，所以呢众生是我们心中的影，我们呢也是众生心中的影，互为影像，那因此互含互摄。那么因此之故呢，我们跟众生啊之间呢、啊、是同体的，是无别的。那么依此这样的智慧呢，再来行这个大悲来利益众生，那么这个时候就能够构成所谓的无缘大慈啊，同体大悲。那好，不管世俗菩提心的事项的修也好，那么理上的修生意菩提心也好，总是依着这个菩提心或者是我们讲大悲心为体，所以呢能够发起这种希望众生能够就能够恒顺众生的善根，然后呢能够来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所以这个讲到恒顺众生的这个重点就在这个大悲心。所以我们以后不管做圣坛的知识也好，或者你做法师也好，乃至你私下利益这个在家一些信徒也好，你要常常意念你做这个事情是做是什么样一直什么动机，要常常检讨自己的，检查自己，我们讲正念正知的，要不断正念正知来检查自己。虽然理论上我们都知道我们要慈悲利益众生，但是如果你不常常检查自己的时候，往往我们在利益众生的时候事实上会不知不觉的会夹杂个人的很多私欲在里面。所以呢我们在做执事的时候或者讲经说法一样，你要常常检查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我做这个决定，那么或者我做或者是我今天来这个地方讲经说法，我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好，刚开始我们今天比如说讲经说法，刚开始动机是因为想利益众生，但是呢我也是人呢不断的常常检查自己，不断提醒自己，我今天讲经我每堂课上课前也是不断提醒自己，讲经的目的就是要使众生能够离苦得乐，那不是为了自身的安乐，更不是为了自身的名利而讲的。那一样各位，如果各位以后都是弘化一方的大 的善知识，那么这个时候也是一样，想一想，常常提醒自己，天天想，而且常常提醒自己， 正念正智啊，来观察自己，来提醒自己，我今天做这个事情是跟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相应呢，还是和个人私欲相应？这个要常常提醒自己。能够真正的和这个世俗跟圣意菩提心相应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所造作的一切善业，帮助众生的善业，那这个时候才可以称之为恒顺众生。虽然你不见得会做得很好，但是呢，刚开始或许不见得会做得很好，但是你这个本质是正确的，那么这个时候就可以才可以称之为真正的是恒顺众生。好，那么鬼二的，这个说完了。那十大愿王前面九个都讲完了，那么接着呢，讲到鬼三的广送千回向。好，这个地方讲广送，就是说，前面那个我们知道嘛，前面这个十大愿王前面七个是独立的，那八九十这三个是属于回向门，第八个第八个常随佛学，第九个恒顺众生，第十个普界回向。那么第八个这个是属于菩提回向，那么第九个是属于众生回向，那么第十个普界回向的话呢，它事实上它就包括这个上求佛道的这个菩提回向，那下化众生的这个众生回向，那么还有除了这两个之外，它还包括它自己本身的这个实际回向，这就是说回事向理，那么这种实际的回向，所以它包括三种的回向。好，那因为前面那个长安文的地方讲的并不多，所以它在这个颂文的地方它讲的比较多，讲的比较广，所以称之为广颂。所以这个地方既然是个广颂的话呢，事实上它就这个颂文的本质来说，它除了是个重颂，重颂就是说它把前面长安文的意思重说之外，它本身也是个孤寂颂。孤寂颂就是说它里面讲到这个十大愿，十大愿的话，事实上这个是前面长安文没有提到的，那因此它称之为孤起颂，它是独立的一种，一个它这个法义来说是一个独立的那个内容，所以也是一种孤起颂。好，那广颂前回向当中分为两段，那指出的话呢，别发十大愿。那么这个十大愿呢，在华严经的那个初地当中，这是初地菩萨他所发的十种大愿。当然在初地来说，乃至这个初地二地三地，这个十地的菩萨他才能够次第的圆满这十种大愿，就是说成熟的量是在初地以上的菩萨才能够真正的成熟这些大愿。但是呢，并不妨碍说我们凡夫众生啊，同样的从你现在出发心开始，就应当学习这个法身大士来发这样子的愿，来拓展自己的心量，把自己的这个狭隘的心把它打破。所以这华严经的这个初地菩萨所发的十大愿，那事实上这个十大愿在摄大乘论里面还有其他的这个经论里面，这个一样都有提到这个初地菩萨所发的这个十大愿，只是前后次序啊有点不太一样，但事实上这个法的内容都是通的，所以这个法是很重要的。那么依着这个十大愿你能够这样发的话，你能够这样如理作意，那实际上我们讲愿跟回向是一样的，一个头只是一个头一个尾，对吧？各位记得这个事吗？好，愿在前面，回向在后面，事实上本质来说都是为众生而回向而发愿，都一样，但是是一个头一个在尾。好，所以呢，你能够如此的发起十大愿如理作意，回向的时候也能够一直这个十大愿来的这样精神来回向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就能够记住三种的回向。好，所以这个讲到十大愿有它这个重要性。那十大愿当然分十科了哈。那丑一受持愿，丑一这个受持愿就是这个受持佛陀的这个教理行果。好，我们先讲到这个文那个经文之前，我们先解释一下这个受持教理行果的意思了哈。第一个呢，这个教就是能权的这个原文字就称之为教法。好，那所谓受持教呢，就是把这个教啊，把它教法这个原文字啊，把它意识在心中。比如说你今天学习是普贤亨愿品，那你这个受持这个普贤亨愿品的这个教的话呢，你就把这个文字或者是整部经文，或者呢其中一小段乃至一句诵，你把它背下来意识在心中，那么这个就是受持教。 受持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教法，这是第一个受持教。那么第二个呢，这个受持理，理是或这个教下所诠释的这个道理，那么称之为理。像在普贤横愿品，他有讲十大愿王，讲十大愿，乃至讲了一些的道理。那事实上他这些善巧方便，他所诠释的基本的核心，事实上就理上来说，事实上就是这个实相观，这个法界观，一即一切，一切即一，这种法界观。那么开展出版呢，就是十大愿王。所以呢，这个十大愿王也好，那么法界观也好，就是这些个普贤横愿品这个语言文字的这个教法，它所诠释的这个理。那你受持这个理的话呢，就是你把这个语言文字，除了语言文字记下来之后，你把它所含摄这个道理也记下来。因为单是记语言文字，你不摄持这个道理，那还是隔靴搔痒了。所以呢，你还是同时把这个法界观也好，十大横愿的这个理一样，纳入在你心中，那么实施的起观照，那么这个就是受持这个理，教理。那么有理，有能诠释教，所诠释理。那么你了解这个教跟理之后呢，再来当然要行，行持。那这个行持呢，就是实际上去实践，你所悟的这个道理。那这个就讲到行持，比如说这个十大愿王，这个是事项上该怎么修。那么理观怎么样，一即一切，一切即一，然后呢，自他不二，这样的入于法界观来修。这我们都说过很多次的。那这个讲到这个行，那果的话呢，就是你这个依着这个行所能够到达的境界。那么从另外角度也可以说，你透过这个行可以让你这个理亲证那个理，那么这个理能够显现出来，那么这个就是果。所以教理行果，那第一个呢，先受持，受持佛法的教理行果，那这个是一切这个修行的一个基础啊。好，你一定要先受持这个教法，还有这个理嘛，教理之后，然后一直才能够依得起后面所说的一些广大的横门，然后呢才能够达到未来我们所要达到的佛果。所以受持愿，这个可以说是个基础，受持佛法的教理行果，这是个基础。好，我们了解这个道理之后，我们再来看经文。我为菩提修行时，一切去众成宿命，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与非人等，所有一切众生语，悉以诸音而说法。那第一个呢，我为菩提修行时，我们先标一下，我为菩提修行时，这个是这个摄持果，然后呢一切去众成宿命，这个摄持理，然后常得出家修境界，无垢无破无穿漏，这个是摄持行。那么第二句颂，天龙一叉就盘图，乃至悉以诸音而说法，这四句话的颂就是受持这个教。好，我们先大判一下，但这个都是清凉国师讲的了，我们只是引述一下，学员哪有那么大智慧能够看到这么深的层次，那我们就引述清凉国师的说法了。那么我先讲到这个果，我为菩提修行时的，就是说这个是果，说摄果就是说，所谓摄果就是说，你今天将那个果摄为你的一个目标，叫做摄果。就是说你今天为什么要修行？我为菩提，为了行菩提道，那么为了行菩提道，为了成佛度众生，那么这个称为菩提了。为了成佛度众生，所以呢，我来修行。所以你的果是想要成佛度众生这个果，那么你这个果摄为你一个修行的一个目标，好，这个叫摄果。好，你今天修行你要一定要有个目标嘛？那么我们今天的目标，最圆满的目标，我们所收摄的目标就是要成佛，为菩提而修行，这是果。然后呢，一切去中成宿命，好，那么未来当然要成佛过程当中，要不断的来到这个生死界来利益众生，或在这个六道当中来利益众生。那么在六道当中利益众生的时候，希望都能够成就宿命通。那成就宿命通，那他的声音是什么呢？他声音就是说，希望你能够将这个理在你心中摄持不忘，就是说你生生世世的流转陪着众生，那只是事项上你要陪他流转，但是你不能心中跟他一样流转了，那这样的话你怎么度他呢？所以你真的要度他的话，一定要将这个理，我们讲那个十相的理也好，十大愿王的理也好，设在你心中。好，生生世世流转没有关系，但这个理不能失去，那么就设个理。所以 一切去做这个宿命通，所以宿命通的原因，所以呢，过去所学的这个法能够一时不忘，过一生啊，所学的法能够一时不忘。啊，那这个就是这个，当然这个是这个也是你要修正上身，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哈。好，这个色是个理。那再来色是行呢，常得出家修境界，那么持戒能够无垢无破，无垢无破无穿漏。好，那这个修出家来，这个未来是能够生生世世能够出家，因为出家最好的修行的环境，那么能够持守的戒，那么这个戒比在家的戒来说，那是殊胜的多。好，各位都出家，各位都是比丘啊，沙弥啊，各位都很清楚。所以呢，希望能够常常出家，受持佛陀的清净的戒法。然后，这些这个受持戒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为了摄持这个行。我们刚才讲十大愿王的行也好，法界观的行也好，那么你这个行的这个基础一定要戒，一定要持清净戒。如果戒不清净的话呢，就像那个气啊，就破洞一样，那其他都不用说了，一边修一边漏。所以这个常得出家修境界，持境界的目的是为了要摄持这个行，我们讲这个破了波罗蜜的这个行了，那么的原因。所以这个这一段写这个段这一段的话，我讲的是行的，是摄持行。然后出家修境界，这个持戒能够无垢无破无穿漏了。那么戒这个戒垢，垢是说这个持戒不清净的。那么无破这个破戒的，还有这个穿戒，这个穿漏，当然这个是讲到这个，我们讲譬喻来说的话，就好像这个器皿啊，底下破个洞，那当然上面装水，底下根本盛不住，这个是破了个大洞。那或者呢，穿漏就是说虽然没有破大洞，但是呢，这个底下渗水，有小洞，它渗水，那也是一样，这个水啊也是永远装不满。那这个破戒或者这个穿戒，那如果就我们这个教法上来讲的话，那根据这个龙树菩萨大智度论他的定义，所谓他把它分为这个他讲十种戒了哈。那十种戒我们其他不要讲了哈，就讲到这个破戒和这个穿漏来说好了。第一个是讲到缺戒，缺戒的话就是说犯了这个第一篇十种戒，这个叫缺戒。那第二个这个抱歉，我说破戒的话是属于这个犯的这个四众戒，叫这个叫破戒。那么缺戒的话呢，是犯这个第二篇，这个生产的话就称为这个缺戒。所以这个我们讲无垢无破，无破的话，这个指的就是这个犯的第一篇的嘛哈。那么缺戒，然后穿戒的话呢，指的犯的这个下三篇，比丘戒的下三篇，比较维系戒，就是跟我们刚讲嘛，它不是大洞，但是小漏洞，那么这个叫穿漏。那关于这个破戒和缺戒这两个定义，事实上他那个龙树菩萨定义跟那个清凉国师的这个华严经的述定义刚好反过来。那我刚刚讲的那个事实上是清凉国师的定义，那龙树菩萨定义刚好是反过来。不过我想无所谓了哈，反正你知道，一个就是犯第一篇，一个犯第二篇，就是这样子。好，那无垢无破无穿漏，这个讲到说，不管众戒也好，维系戒也好，那希望都能够不要有所毁损，也就是轻重等持的哈。那以这样的方式来持这个出家，那来修持出家的境界，那么这样就是护持行，护持这个般若波罗蜜的这个行。然后呢，再来后摄持这个教，好，那就底下讲的这个天龙夜叉鸠盘图乃至人影非人等，这个一些天龙八部乃至一些的这个众生啊。说一些众生的语言呢，那么能够随顺这个众生的语言，那么来这个来随众生的语言来为众生来说法，那么这个是摄持这个教，因为你要能够摄持教嘛，这个教法语言文字嘛，你才能够为众生说法。好，他所以说以这个无量的众生无量的根性，然后的这个善巧方便的这个开示，以这段文字来代表说能够。在不断的生生世轮转当中，他都能够不断的摄持这个佛陀的语言文字的教法。好，那么这是第一个受持愿，这是个基础了哈。受持这个教理行果四门。好，那么既然能够摄持这个佛陀的教理行果之后呢，更进一步的第二个就是丑二的修行二力愿。好， 就是说你设置这个教的行果有这个基础之后，当然主要就是把这个教法设置，能够设置在心中之后呢，接着更进一步的在行门上，就开始要后面讲都是行门上，慢慢的不断去深入，不断的开展。那么第一个呢，第一个深入开展第一个阶段就是呢，要请求十波罗蜜，请求十波罗蜜呢来破除未来利益众生的障碍。这个地方讲到请求十波罗蜜的目的主要是为了破障，然后呢来破除这个未来度众生的障碍。所以这个丑二修行二利愿，他这个地方的话是讲到这个修行自利跟利他的二利了哈。那这个事实上这个地方重点相对于后面来说呢，这个地方的重点还是在于说破除这个未来行这个利众生事业的这个障碍。所以这个修行二利的这个方法呢，它就以修行十波罗蜜为主。那么以这个修行十波罗蜜的这个行的这个形体，这个本体的形体啊，这个行业它那个所造作的业嘛，那么行方便怎么样的圆融外的方便，那么形象这四门来说明这个修行十波罗蜜来破障的方法。那我们也是先标一下了哈，所谓形体就勤修清净波罗蜜，这就是行十波罗蜜这个行的形体。然后呢这个第二个呢行业就是灭除障垢无有余，那么这个是属于行业。那第三个呢一切妙恨皆成就，这个是属于行方便。那么第四个呢宇宙回合及魔镜底下这个第二个兽呢就属于形象。好，那这四个可能各位有点陌生，没关系，我们现在开始来说明一下哈。那第一个我们讲到形体，所谓形体就是说这个行门的本体啊，本质的。好，那么勤修清净的波罗蜜，这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行门能够破除这个立生障碍的行门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十波罗蜜。好，所以实际上十波罗蜜它实际上就是那个六波罗蜜的开展了，只是它想的更开得更广。那这个波罗蜜呢称之为到彼岸，就是十种到彼岸的方法，十种破案那破障啊到彼岸的方法。那关于这个十种波罗蜜的内容呢我想太多了，我们不要讲了，各位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查佛学词典，丁富宝的佛学词典它有简单的介绍，或者呢你可以看那个清凉国师的书抄728念，他介绍什么是波罗蜜，什么是十波罗蜜，那个慧空寿命大师解释很多了，各位可以去慢慢的看，慢慢的学。好，总之就十种波罗蜜，或者讲六波罗蜜，事实上都一样的，那种六种十种到彼岸的波罗蜜的法门，同时要勤修。所谓勤修就是像我这个佛法讲的四正勤，这个未生善令生，那么已生善令增长，那么未生恶令不生，已生恶令断，这叫勤修，一直四正勤来修行的，来修行这种清净的这个波罗蜜。那然后呢怎么样子能够来怎么样子能够这个称之为清净的波罗蜜呢？底下所说的恒不忘是菩提心，这是重点。就是你今天修行不无私实践忍辱精进等等这个行门的时候，你怎么样才能够称之为清净？不是说你在那个地方很用功的修，很努力的修就一定是清净，其实不一定。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众生都有私欲啊，那么你如果不常常如理作为去观察你内心的时候，事实上常常会随私欲而转。所以呢要不断的如理作意，怎么样恒不忘是菩提心。我今天为什么要修十波罗蜜？我就是一直我的菩提心而修的，或者世俗菩提心也好，乃至你能够一直生意菩提心来修更好。好，总之你是一直菩提心来修十波罗蜜，好，这个非常重要。好，所以因为这个一直菩提心来修十波罗蜜，所以十波罗蜜能够称之为清净的波罗蜜。那么这第一句话请求清净波罗蜜，这是形体的。那么恒不忘是菩提心，这个不是形体，这个有另外的意思，我们大家全部讲完我们会再说。好，所以我们刚才讲的它是清净的意思之外，它还有另外一个意思的。那么我们接着讲到这个行业，行业是灭除障垢无有余，这个业就是讲到这个业用，这个业就是造作的意思嘛。你这样的这个体能够产生什么样的造作呢？这个造作什么样的这个行为呢？什么样的作用呢？就是能够灭除障垢无有余。就十波罗蜜，事实上我们就这个从这个比较消极的角度来说，事实上它是消极的来说，它是破除十种的障碍，相对破除十种障碍。 比如说这个布施婆罗蜜是破除见贪，那么忍辱婆罗蜜持戒婆罗蜜，那么是破除我们这个内心的放逸，内心的贪烦恼，那么忍辱婆罗蜜，那么是在破除我们这个内心的这个嗔恨心，好等等的一样。那么十个波罗蜜当然有它这个积极来说有它积功累德的这个目的，但修就消极的来说，它有这种破障的功能，破十种障碍，所以呢 来修行十种波罗蜜。那么因为你这十种障碍能够破除了，所以呢我们刚刚前面讲的那个理，你所摄持的那个理嘛，这个真如实观啊或法界观啊，这个理才能够在你心中显现出来。好，所以十种波罗蜜你也可以说它是种，它当然也是一种正道，也可以说它就这个消息来说，它也可以说一种助道。因为有这种破障破十种障，所以呢这个真如观法界观这个才能够在我们心中啊来显现出来。好，那这个讲到灭除障垢，那这个障垢还并不完全指的是这个凡夫粗重的这种贪嗔痴的烦恼，它还包括这种二圣这种狭隘的心。因为十波罗蜜嘛，它是大圣的法，它除了这种破除内心粗重烦恼之外，它还拓展我们的这个智慧，拓展我们的心量。好，那也就是相对破除我们这种，也破除众生这种二圣这种狭隘的心量。好，所以灭除一切的障，一切的垢，一切的不清净的垢染，一切的障碍，那么没有这个剩余。那么因此之故，使得这个我们前面所摄持这个理能够在心中显现出来。好，这是行业。那么第三句呢？第三个行方便，就是一切妙恨皆成就。一切妙恨皆成就它是属于我们讲这个四种形体、形业、形方便、形象四个当中的行方便，有这个意思。那么另外呢，它还有个另外这句话还有个另外一个含义，就是说这句话是个总相。好，时常修行二力的这个总相，就是说希望一切的妙恨都能够成就，都能够圆满成就，这是个总相。那么这个总相当然也可以说是行方便，为什么呢？实际上行方便跟总相可以说同的意思，是可以说是蛮接近的。为什么呢？因为所谓行方便就是说我们讲回事向理这个道理，所谓这个方便什么呢？解脱的方便，所以称之为方便。那么你如果只是事项上修的话，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事实上它只是我们讲前面在讲的这个只是一种结缘，为了解脱而积智忏尽，做一种积智忏尽的功夫而已。那等到你能够真的见到理，那么依理而修，那么悟后起修，那么这个时候才真正的方便，行方便，行这个心于这个解脱，行在这个解脱道，那么修行这个解脱的方便，这个叫行方便。所以说所谓行方便的意思呢，讲简单点就是回事向理，将事向修行回转到理，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圆满。所以我刚才讲总相跟行方便意思事实上是蛮接近的，各位就可以知道，因为总相就是事实上就是一切妙恨皆成就，就是希望一切的事都能够广，除了事相上都能够开展之外，然后理上呢都能够回归到不生不灭的理体，那这上就是行方便的道理。好，那我们就再讲到经文了，一切妙恨皆成就。一切妙恨呢指的是一切的世间行，这个前面这个十波罗蜜，先是有相行，或者我们讲这个十大恨愿，刚才是有相行，那么这些都是一些妙恨，它是非常微妙的这种恨门。那么然后同时广大无边的这个恨门皆成就。所谓皆成就的话呢，那个事实上它这个地方呢就是指的所谓真正的成就，是说真正的成就是说这个一切的事项修行都能够回归到理，能够回归到它这个本体上来，从事项上都能够回归到它的本质，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称之为圆满的成就。好，那当然这个我们今天回事向理，或者我们亲证这个理体成佛，事实上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要成就的目标嘛。所以你能够将一切的事项的修行都能够契入到不生不灭的理体，那么这个时候才能够称之为皆成就。那么所以呢，因为一切妙恨一切恨门能够成就，所以也才能够称之为真正的妙恨。你正在修十大恨愿的时候，管能所不二， 然后因此之故呢，好，这个能造的心跟所造的所修的法，好，不二，或者能，比如说我们讲能理所理，好，这也是不二的。那么因此之故呢，好，这个心量遍满，那么功德也是遍满的。好，心量遍满法界，所以功德也遍满法界。同时呢，这个当中更进一步的，可以具足一行具足一切行，在一行当中，好，可以修具足法界，诸一切行的功德，好，因为你一行当中就含摄法界的法，所以一行当中就含摄法界一切行的功德。乃至呢，未来一切行，好，修一切行门，那每一切行门当中都各个具足法界的功德，那么因此称为一切行。那么能够这样子的话呢，一行一切行，乃至一切行，入于法界观，那么这个才能够称之为一切妙恒皆成就。那么这就是行方便，好，那就是比较深的了，好，唯识相理。那接着呢，行方便完了，第四个呢，形象，好，这个修行十婆罗蜜之后，好，他的这个相状，好，这个刚刚讲业用是他的这个他能够所成就的这个作用了，哈，那么这个相状就是说他这个事相上，看他那个事相上他这个造作的这个相状，所以称之为形象，好，前面讲的一切妙恨嘛，这成就那个所谓一切妙恨，好，他的这个。他这个相状到底什么相状呢？这底下讲的于诸惑业及魔境，世间道众得解脱。那么这是第一个法说，那底下是个譬喻说，于诸惑业及魔境，这个是惑业苦了，这就是三种的这个境界了。那这个苦就是我们现在的果报体了。那么果报体为什么称之为魔境呢？我们先讲魔境了。所谓魔就是说障碍你这个得到解脱的这个境界，所以称之为魔境界。那为什么我们这果报体称之为果报的一正二报称为魔境界呢？好，当然并不是说所有的境界都是魔境界，而是说那可爱的五尘叫做魔境界，眼见可爱的好这个色尘，可爱的这个男女相，可爱的这个可爱的这个外在的这个影像，那么这个眼见色，那么耳听到声音，好，可爱的音声，好，好听的音声，好听的音乐。那么色声香味触五尘，那么能够使我们那个心呐、啊，这个五根呐、啊，摄入，那么使我们心摄入呢，然后系缚在这个当中，使我们的那个心中的出离心呐、啊，不得解，也不能够显现出来。那么因此之故呢，这个它是我们众生的那个，我们讲一所果报的境界嘛，它是一个我们的果报的境界。但是因为我们众生系缚在这个果报的境界上，所以我们称这个境界称之为魔境。那么在这个境界到在这个境界当中，好，得到这个解脱。所以这个魔境我们可以从这样可以分两段来讲，于诸惑业这是一个，然后以及魔境世间道中，好，这是第二个，于魔境之世间道，于魔境的世间道，这两个是连在一起讲。这个魔境界指的是世间，好，这个能够这个世间的系缚。那么惑跟业呢，这个是障碍我们的出世解脱，这个出世间的系缚，所以是将这两个，不管世间的这种有为的这个境界的系缚也好，或者呢障碍我们，使我们不能够出离这个三界的这个出世间的这种惑业的这个境界也好，那么都得到解脱。好，所以他这个可以两从他这个世上是两个呢，于诸惑业得到解脱，第二个呢于魔境的世间道中得到解脱。那魔境的世间道，这是属于世间的这个障碍，世间的障碍。那么惑业，这个是属于出世间的这个障碍。这样讲呢，哥哥可能觉得很复杂哦。不过没关系哦，我第一次看的时候也是看得很复杂，而且第一次看这清凉国师著述的时候，我是看了好几遍才看得懂。但是我觉得这个他这样讲的非常的善巧，非常的好啊。我想我就介绍给各位了哈。那我们就是各位不辞辛苦，不要嫌烦，然后你这样学，你先有个概念，然后你再慢慢去品味这法的意思，你再仔细想，你再多想几次，多去关照几次，你就会觉得这个清凉国师这个注解啊，他这个引导我们这个真的是非常的好。因为你今天学习这个颂文的目的是要修行嘛，那你这个修行当中，你这个颂文到底是什么意思，他告诉你要怎，他引导你往修行的哪一个方向，你如果能够知道很清楚的时候，那你在这个以这个受持这个颂文来修行的时候，你的心就能够很明确。 好，我们先讲到这个地方。好，下课休息10分钟。